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那么今儿呢，咱们就接着聊上次没聊完的日本之行吧。上次咱们聊到了在雨中去骑这个岛波海盗，然后呢去了松山市的岛后温泉泡汤，最后呢去了高知去拜访那边的寺庙，然后在雨夜摸着黑住进了一个在四万石附近的一个乡下地方的旅馆。讲真的，平时我们在城市里面待惯了，哪怕出去玩的时候觉得有点苦，也可能习惯于有个基本服务标准的，比如全季啊、亚朵这种酒店吧。只要在一个现代城市的评价体系里，你哪怕是叫个外卖啊，我们都知道它的下限在什么地方。不过呢，一旦咱们脱离了这种高度便利的基础设施系统，作为人类的这种脆弱感呢，就瞬间暴露无遗了。说回周一晚上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两个很偏僻的 JR 站之间，一个叫做仁井田，一个叫做袜川。就在这么个偏僻的地方，竟然有一片平地，然后就盖了这么一个汽车旅馆。如果有去过欧美的朋友啊，看到过汽车旅馆，或者说呢，在美剧里边啊，也能见到那种在外边的马路旁边的那种平房，那你就能脑补到我当时看到的情景了。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呢，你这一上来在这感慨，是不是你住的这个地方不是很卫生，或者说有很多毛病啊？这还真的不是，这边呢又干净又卫生，我觉得条件挺好的。只不过就在当天晚上我打算洗漱的时候啊，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极其惊悚的事实，他这个地方啊居然不提供牙刷。我就看到房间里边有个告示，说这家酒店的宗旨就是提倡环保，一切一次性的东西呢均不提供，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到前台这边去购买。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啊第一次在日本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当时已经洗好澡了，就打算刷个牙然后美美的睡觉，结果呢就发现这个让人尴尬的事情。我去看了一下，前台已经打烊了，没人了，要不就只能继续冒着雨夜打着伞去之前路过的罗森，在那边肯定是有卖牙刷的。但是的确有点累了，心里想着要不算了吧，这一切都是天意，咱们就认命吧。于是呢我就面对着洗手池，不得不进行一项非常原始的操作，拿着手指头当牙刷在嘴里面一顿狂蹭。可以说啊，这绝对是我这趟旅程中的终极黑历史。不过这也让我深刻反思了一把，那现代人所谓的体面，其实都是靠着便利店跟成熟的供应链硬是给撑起来的。因为这段黑历史，第二天一大早不到六点钟我就直接 check out 跑出去了，当然了主要是为了赶6点45分的车。好在啊，第二天天气不错，阴天没有下雨，我就顺着农田跟一条清澈的小河就走在这乡间的小路上，就溜溜达达的2公里。就这样啊，走在清晨的薄雾之中，路过旁边的村庄，陪伴我的呢只有一条日本的清流四万石川。它就在这个晨雾里边若隐若现，那种感觉啊真是久违的旷野感。不知不觉啊就走到了袜川站，时间呢刚刚好，就跟着一群早起上学的日本学生上了去中村的早班电车。车子呢很快就到了中村。我本来呢就是想去看看当地很有名的三里城下桥，但是日本乡下这感人的公交频次啊就硬是把我给劝退了。不过呢按照我之前定的计划，我就要等一班公交车，然后呢去往岩光寺。离这趟公交车发车中间大概有不到一个小时的空档，那我索性就在附近溜达溜达。在我的地图上的确事先已经插了一个小旗子了，就在这边 JR 站不远的地方，叫做不破八幡宫。我就在路边的便利店买了点吃的东西，一边吃一边就朝了这个八幡宫走过去。说起这个不破八幡宫啊，你听着名字感觉起来就像是个破庙对吧。我走进去一看呢、也的确差不多啊，不过人家真的不破啊，毕竟是非常小巧精致，坦白说还带着一股啊莫名的高级感。我事先呢也做过攻略，别看这个地方不大，它却有了在当地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的沉淀。回顾历史啊，就是早在室町幕府时代，大概就是在日本的应仁之乱那段时期，京都那边呢打得成一锅热粥了。那当时呢在朝廷有个高官叫做一条教坊，他就是以前的官白，大家可以简单的把官白理解成为摄政大臣。就因为京都比较乱嘛，这位大佬一看京都这也待不下去了， 就一口气啊脚底抹油润到了高知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中村。那这位京都来的高官呢，就空降到这片下沉市场，就发现啊当地人呢简直野蛮的都已经没眼看了。当时中村这个地方流行啥呢？它流行啊叫抢亲，就是说啊你看上哪家姑娘啊，他直接扛起来就跑。这就让我瞬间想起了咱们国内啊，就比如说有什么纳西族啊或者彝族那边的抢亲风俗嘛。不过咱们这种少数民族这抢亲呢、啊、说白了就是一种充满荷尔蒙的互动游戏。很多时候呢是因为穷，男方呢就出不起彩礼，或者女方的娘家那边呢就死活不同意，然后呢就男女双方嘛私下已经对好了需求啊，约个时间搞一场仪式，来个假抢。男方呢就带人冲过来啊，女方的亲戚呢就装模作样的阻拦一下，然后抹点国徽啊，泼点水啊，那大家就热热闹闹的把婚给结了。哎，这不仅呢规避了高昂的彩礼成本，还把这婚礼的氛围给拉满了，是吧？主打一个降本增效的仪式感。不过当年中村这个地方的抢亲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可是毫无契约精神的真抢啊，那是妥妥的就是恶性的治安事件。一条教坊呢就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是吧来自中央的精英，就实在受不了这种毫无契约精神啊，全靠体力的这种野路子打法。但是呢他也没有直接下发一个红头文件就是明令禁止，而是呢就搞了一次啊就极其高明的一个杠杆营销策略。他就在自己所建立的这个不破八幡宫里边啊，就搞了一个神仙结婚的仪式。他就让这边的男神用京都最优雅最繁琐的仪式去迎娶了40万川对岸的一宫神社的女神。这时候营销啊玩的真是太妙了，这就好比是某个从硅谷回来的大佬啊，他看不惯这三线城市的这种公司的草莽气，硬是砸钱呢就做出了一场啊极其高大上的一个产品发布会，就通过这种啊形式感仪式感极强的用户心智教育，就生生的把抢亲的这种野蛮的风俗啊改造成了向往京都做派的文明操作，算是完美的移风易俗了。其实如果你翻开中国历史啊，这套啊通过高级包装来搞定野路子的玩法咱们这儿也有啊。这就让我想起了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那当时呢那鲜卑贵族呢骨子里边还是带着那种游牧民族的那粗放跟彪悍。那孝文帝呢想推行汉化，如果是光靠着下红头文件，那底下人肯定是阳奉阴违。于是他是怎么干呢？他就亲自带头搞了一场皇室级别的顶配的联姻发布会。他强制把自己的五个弟弟啊全部分配给了当时汉族最顶级的四大门阀的千金。他这一招啊极其毒辣，他就硬生生的把跟汉族名门结亲以及行汉族大礼就包装成了当时最高级最 old money 的身份象征。底下这鲜卑贵族一看，我去，皇室都以这个为荣，瞬间觉得自己游牧做派的就不香了，于是呢就纷纷的跟风效仿。不得不说这高手的打法都差不太多，思路是出奇的相近。结果直到今天啊，中村这个神仙结婚仪式啊在当地还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结缘祭典。我们不得不佩服啊，一条教坊跟孝文帝这种高端玩家，他们就深谙一个道理，就是自上而下的文化改造，这硬按着牛头不喝水那是绝对不行的，往往就需要借用一套啊很华丽的包装，制造出一种阶级跃迁的幻觉。那更重要的是呢，作为管理者或者领导者，那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因为不能把自己啊仅仅是标榜成一个变革者，然后呢继续说一套做一套，穿新鞋走老路，那肯定是没用的。就是要啊真正的全身心去拥抱变革，以身作则的去领导，那才是啊变革管理之道。哎，怎么扯远了啊，这个突然聊到了变革管理了。总之呢，不破八幡宫这个地方呢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同时也没有什么非常壮阔的建筑。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它对当地文化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这样了，算是草草逛完了不破八幡宫，算算时间啊也差不多该回去了。于是呢就心满意足的回到了车站，在那个地方呢坐上大巴，就继续前往我今天的核心目标，就是啊这整个四国遍路这88故作里边的第39番，就是延光寺。 大巴快到延光寺的时候呢，我就按照地图的指引下了车，然后就沿着充满野趣的小路上面往寺庙走。路边呢就开满了绣球花，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啊，这些绣球花长得非常的抠门，因为啊它们不是咱们平时看到那种啊那饱满的大花球，而是啊中间就突突的，它只有最外边一圈或者几个角就开出了几瓣花。起初啊我以为啊这可能是不是土质不好或者营养不良，这后来我查了一下才知道，人家这个啊叫做鹅子洋花，这是日本的原生品种，中间那一堆啊看着像是没开的绿色的小颗粒啊，那才是人家真正能够传宗接代的生殖器官。而外围那一圈啊张牙舞爪还开得特别漂亮的花瓣，其实啊都是不具备生育功能的装饰花。你品你细品，这简直就是大自然界啊在千万年前就玩剩下的这流量漏斗模型嘛。你看外围那些不孕的装饰花啊，它就是负责去买量啊做噱头搞搞拉新，来负责把昆虫都忽悠过来。等昆虫凑近一看呢，核心业务的转化全靠中间这些其貌不扬的可遇花来默默的完成。你看啊咱们现在互联网的产品不也都是这个套路吗？首页里面的花里胡哨，点进去的核心功能啊就他妈几个。当然了，顺着这条啊充满心机的绣球花小路啊，我就终于溜溜达达到了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这个赤龟山延光寺。为什么把它定成一个非常大的旅游目标呢？因为它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过路小庙，因为它在高知县这片啊可以说被称之为修行之道场的土地上，算是个名副其实的关底 BOSS。 因为呢它是土佐国的最后一站，打完这卡朝圣者就算是正式结束了修行，就准备踏入下一个阶段叫菩提之道场。这个寺庙的履历也是相当闪亮，早在公元的724年，行基菩萨就奉天皇的圣旨跑来这里去搞一个基建开荒。等到了795年，咱们之前啊经常提的那个佛教界的顶级大 V, 也就是弘法大师空海，又跑到这里来啊重新塑造了一波品牌，就让他成为皇家指定的祈福中心。延光寺啊最出圈的就是他极其成功的吉祥物营销。延光寺的全称叫什么？叫做赤龟山延光寺。它为什么叫赤龟山呢？就相传在平安时代，寺庙的池子里边有一只红色的海龟啊突然就失踪了。过了一段时间呢，这只龟啊居然从东海龙宫游回来，背上呢还赫然背着一口极其精美的那青铜的梵钟。直到今天呢，这口钟还在寺里放着，算是日本国家级的重要文化财产。这更加魔幻的是啊，在明治时代高知县议会开会和散会居然啊都还要用这口钟来打这个铃。你看看人家这个仪式感多么的强，这简直就是神话级的文物是无缝衔接到了现在的政务系统。除了这个红海龟，寺庙里还有一口洗眼井。看到这个名字我当时快笑出声了，是不是看了什么比较辣眼睛的东西啊要好好洗洗眼睛啊。不过说正经的，据说是当年弘法大师看到村民缺水又受到眼疾的困扰，就拿着手里边的锡杖往地上一杵，就直接打出了一口清泉，号称啊用这泉水啊洗眼睛能治百病。你瞅瞅人家这套组合拳，先是行基、空海这种初代高管在这边站台定调，然后呢又拿这种赤龟这种神秘的生物是吧做一些事件营销，最后呢再加上解决用户真正痛点的一些医疗级产品是吧，这口洗眼睛的水，你看这套啊闭环的运营逻辑，人家在1000多年前都玩得明明白白的。这个玩笑归玩笑啊，就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厚重感以及配置拉满的官邸寺庙里啊，我刚走进去就被真正硬核的辩路者给震撼到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四国的土地上看到了真正的辩路朝圣者。我就看到一个老哥，他就穿着白衣，戴着斗笠，手里面就杵着个金刚杖，胸前呢还挂着一个专用的收纳包，这里边可是大有学问。首先啊，这身白色的衣服啊，虽然这要想翘一身笑，但人家这可不是为了拍照好看。这个在日本这边呢叫做死装束。因为啊，在以前走四国遍路，这一路上啊山高水险，随时可能遇到强盗啊，或者说你生病了就倒在路边了。穿着白色的衣服呢，意思就是那我已经把寿衣都穿好了，随时随地准备死在这条路上。 衣服的背后呢还印着几何大字，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就相当于是把自己的日名啊都提前写好了。然后你再看他手里那根木棍啊，这根所谓的金刚杖，你可不要以为这是登山杖，虽然你的确可以杵着它去登山，他那根杖的顶端也雕刻成了墓碑的形状。这就是说啊，如果真的是朝圣者死在路边，那么其他的朝圣者如果看到的话，就把他的棍子往他身边一插，得，你看，连立碑的钱都省了，讲的就是一效率。然后呢，你再看他头上戴着个斗笠啊，那上面写着“同行二人”，那意思就是啊，这弘法大师空海啊，全程在冥冥中陪着你走。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边就把它比作成为陪伴我们的 AI， 这个灵感来源有点像是在游戏啊《光环》里边那个士官长跟他那个超级 AI 助手 Cortana 这种配合的感觉，或者说呢，就是漫威宇宙里边的钢铁侠跟他的 AI 助手叫贾维斯一样。作为英雄，他们多数时候呢都是中单一肩挑，但有 AI 呢，不但不孤独，而且算是如虎添翼，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有陪伴的独行。但对于真正的辩路者来说，这二人同行四个字就纯粹是精神陪伴了，因为他独行的时候没有人，或者也没有一个预测模型啊会跟他对话，给他出出主意，或者给他情绪价值，他就只能啊去聆听自己内心的智慧之声。这个呢也就是朝圣者悟道的不二法门。就这样啊，走进了寺庙的本堂，这拜佛的流程呢也非常讲究，旁边有个箱子，对于我们这种偶尔体验一下的散客来说，你就可以丢进去一枚100日元的硬币，然后呢从中取出一根蜡烛啊，还有三根线香。蜡烛呢就把它点起来，就是象征的佛的智慧之光，可以破除迷惘。但这里边有个极其严格的规定啊，就是你点蜡烛的时候呢，你必须用自己的打火机或者说是公用的火种，这绝对不可以啊借用别人已经点燃的蜡烛去引火。这为什么呢？因为在佛教的语境里边，你借别人的火就等于啊你做了一个接盘侠，把别人身上的业障和烦恼都一并接盘过来，这简直就是啊因果律层面的不可推卸连带责任。所以说我就用他公用的火柴呢就点着了蜡烛，哎呀，恭恭敬敬的哎摆在了上面。至于那三根线香呢，那就代表着啊就是供奉的是佛法僧三宝，或者代表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你看这一套东西走下来啊，基本上跟国内的流程也差不太多，仪式感还是非常强的。就在我啊插完蜡烛然后点完香之后，我就不经意间啊看到了之前那位真正的骨灰级朝圣者，人家也点蜡烛上香，但是呢根本不会买庙里边那种的高价的零售版，他就从自己的胸前的小袋子里边又掏出一个盒子，打开之后呢从里边拿出一个蜡烛，拿出了香，直接点好了就开始拜。哇塞，这才真正的职业啊，装备一定要自己带。当然了，这都是玩笑，我对人家还真是佩服。你看着这帮大佬们，他穿着是白色的衣服，戴着斗笠，还拄着金刚杖，以为这是一套非常氪金的朝圣者专属扩展包。但是仔细想想看呢，人家这根本就不是消费主义，这用的东西都是最廉价最耐用的基础面料跟耗材，那一大盒蜡烛跟香如果一起买的话应该会很便宜。这可以看出来这帮真正的朝圣大佬，人家根本就没有花里胡哨的消费升级，他玩的就是一个硬核，不在乎外表。想到这里呢，我就突然心安理得了，我觉得自己啊做一个连香都不带的这个野路子白嫖玩家啊，一身便装一个小背包，但只要我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弘法大师。就这么逛了一圈啊，也差不多该走了。于是呢出了延光寺，那摆在我面前呢有两个选择，要么呢就是往回走2公里去车站呢，去干等一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到下一站。要么就顺着这条路啊继续走，直接干他个8-9公里，腿着去下一站就是素毛。想了想啊，还是那句话，哎，咱们什么时候走过回头路啊？2公里也懒得走，咱们直接就搞他个8公里去。打了这么多年工，是吧？狼性的执行力咱们多少还是有一些的。就这样，我就背着包就走在了四国相间的土路跟起伏的山坡上。就走着走着，在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这趟拉练呢真的是极其值回票价的事儿。但我说出来的话，大家听完可能会觉得你瞎感动个啥？我也不怕笑话，就是当时我走在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上，大概距我有200米之外啊， 有一位正在田里边干活的一个老大妈，她看见我呢，就特意停下来手里的农活啊，就站得笔直啊，就远远的冲着我挥手啊，打招呼。好，我看到之后赶快也冲着她挥手打招呼。就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甚至是转瞬即逝的场景，它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面。其实在日本，尤其是在这种荒郊野岭啊，爬山徒步或者说是走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只要碰到人，大家一般都会非常默契的主动打个招呼，就是空灵酒啊，这种毫无利益纠葛的这种人情冷暖，在我看来，在当时就全部浓缩在了那位老大妈呀这挥手之中了。就在这个瞬间，没有名字，没有职级，也没有微信扫一扫，就纯粹就是两个人类在地球的一个角落，互相确认了一下对方的存在。那就让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也是我在这趟徒步中最受感触的地方。就是当你一个人走在荒野里，就明明是在极致的享受着绝对的孤独，但当你真正的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遇到同类时，哪怕只是远远的挥挥手，就又会觉得有一股暖流在你的心中荡漾开。那这个时候呢，你既是孤独的，但你又不完全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就是在这种孤独的测不准叠加态，外加上这种纯粹的善意，一下子就能直接卸下你的社交防御机制，就在这个原子化的现代社会里，就能给你拉满一种名为叫做被看见的情绪价值。你可以说我矫情啊，但的确我就带着这种温暖的余韵就一路走过了松田川，最终呢是抵达了这趟铁路的终点站，就是素毛市。按道理来说作为整个四国铁路网的一个端点，这种交通枢纽，但不说繁华如新宿起码也得有点县城的烟火气吧。但是我一走进素毛迎接到我的就是一种极度魔幻的萧条感。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街头空荡荡的，那大部分的卷帘门呢都是关着的。但就在这个仿佛连狗都不愿意多待的一个小镇子里，我这一路却看到了至少有五六家有点规模的，这外立面起码装修的挺浮夸的店面。它里面呢是霓虹闪烁，招牌上写的都是薄情歌。你担心有些朋友不知道什么是薄情歌，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它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日本的一个全民的合法赌博。这玩意儿的产业规模相当的庞大。据说是在90年代的巅峰期日本的薄情歌产业的年产值就超过了30万亿日元。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可比当时日本全国汽车的出口总额都要高。就哪怕是到了今天在各种监管的严厉打压之下，这个产业依然有着20万亿日元的盘子。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赌博这件事情是极其厌恶的。我一直觉得只要是跟赌有关系的都是社会的毒瘤，是一种文明发展的障碍。但你要是硬是让我说这日本的薄情歌有没有什么正面的社会意义，那我只能说那这玩意儿也就是多多少少提供了30多万个就业岗位吧。这里边呢，很多人会搞错一个概念就是会以为日本是允许赌博的。其实日本的刑法是明令严禁赌博的，但这里边呢是有一个法律的 bug。 薄情歌呢就是钻了这个漏洞才活下来的，人家呢就很聪明的搞了一套这三电营销的商业模式。对于这个商业模式我只能说是双跳大拇哥。这个模式呢简单说一下，就是说你要去薄情歌这个赌博店里面去打这个小钢珠，你赢了之后呢，店里边呢是不会给你换钱的，而是呢给你换一些特殊的奖品，比如说一个花里胡哨的塑料小卡片，或者某种造型奇特的玩偶。从法律上讲呢，这个叫做游戏兑换奖品，这是完全合法的吧。只不过呢你拿着这些奖品走出门，你就会发现呢非常的巧，每一家薄情歌旁边呢都有一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神秘小窗口，是另外一个店。这家店呢不干别的，人家就是愿意高价收这家薄情歌店所给出的奖品。人家店里面愿意拿现金买你手里边的奖品，然后呢人家买了你奖品之后呢，他们就会再通过第三方的批发商再把这些奖品呢就原封不动的再卖回给薄情歌店。你看这一通骚操作还算是完美的商业闭环了。这就好比咱们现在这个互联网大厂所应对监管的合规操作，就通过极其繁琐的业务拆解跟那个 VIE 的股权构架，就硬生生的可以把一个实质上赌博的行为 切分成了三个看似完全独立的合法实体交易。就靠着这套打擦边球的玩法，博兴哥在日本算是狂赚了几十年。只不过呢，让人真正感到魔幻的地方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经济学与社会学悖论。素毛这种地方这么偏僻，年轻的劳动力早就被像是阪神圈或者是东京圈那边给轰吸走了。如果年轻的劳力全都跑去了东京大阪去卷生卷死，那留下来的都是每个月领固定养老金的老头老太太喽。那这背后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连一个大型超市我都没有找到的镇子能够养活这么多家重资产的博兴哥的这种赌档呢？我能给出的一个拍脑袋的解释就是啊，因为对于这些被边缘化的老年群体来说，当公共娱乐设施已经全面萎缩，子女呢也都不在身边，变成了一个空巢老人的时候，那博兴哥店呢就凭借着极其舒适的环境啊，热闹的声光电的这种刺激跟反馈，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一种大型的室内社交中心。其实啊，你不要以为这只是日本的特产，如果我们稍微带入一下国内的语境，看看咱们国内某些人口净流出的收缩型城市，尤其是东北那一些资源枯竭的老型的工业基地，你要是跑到那些地方的街头，那可能连个像样的咖啡馆或者说是连锁的奶茶店都找不到。但如果你看街角的棋牌室，还有那种专门去拉那种大爷大妈去听课，卖一些什么天价保健品的那种营销的门店，那绝对是天天爆满。这本质上是一样的逻辑，资本本质是逐利的。当一块土地上只剩下老年人跟他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养老金时，那必定会生长出一种专门收割这份稳定现金流的产业。在日本呢就是博兴哥，那在国内呢可能就是某些保健品。只不过这幅画面呢真正让人感到赛博朋克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把这个视线拉长到了昭和时代，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这日本的泡沫经济的巅峰期，那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国家当年真的是钱多的没处花了。他们把铁路、公路、大桥已经不计成本的修到了日本每一个荒山野岭的神经末梢。可如今呢，潮水退去，繁华散尽，当初砸下天量预算所建成的这些巨型的基建都还在，不过呢人没了，那只剩下这些庞大的钢铁骨架和几家靠着榨取老年人最后一点退休金来维持灯红酒绿的博兴哥店。说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出现了一种极其荒诞极盛而衰的这种赛博朋克的途径呢？就这样一边想一边走，就走到了素毛的 JR 站。因为这里呢是这段铁路的终点，我的计划就是在这里搭乘公交车去下一站，就是观自在寺。你就在去之前呢，我看了一下表，发现还有十几分钟，我就跑去旁边的便利店赶紧买点东西垫垫肚子。不由得感慨啊，这几天呢就光顾着赶路了，很多的饭都是在便利店搞定的。虽然我不挑啊，但是总觉得好像有点太凑合了。后面的行程嘛，尽量找机会去弥补一下自己吧。就这样吃完了在便利店买了一些烤串之后，公交车来了，就匆匆的去往下一站。这个观自在寺呢，是整个四国遍路中它的地位非常特殊的一座庙。这个地方没有铁路，非常的偏僻，但是呢是必须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呢是在这四国的88个寺庙中呢排行第40，但有着一个极其霸气的称号，叫做四国灵场的理观所。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是距离第一号寺庙，就是灵山寺，也就是整个遍路的起点，距离最远的一座寺庙。这就好比是你跑步或者说骑车就跑到了一个折返点。这对于所有的苦行僧和徒步者来说，这走到了观自在寺就意味着你迈过了一道极其重要的地理跟心理关卡，是正式步入了遍路后半段的菩提道场。除了地理之外它的历史背景也绝对是堪称顶级的大 V 背书的。就是在公元807年，还是那个弘法大师空海，他当时就奉着平城天皇之命是来这里开创了这个寺庙。传说之中空海大师就用同一颗灵木就一口气雕刻成了药师如来、阿弥陀如来和十一面观音三尊神像，最后呢还把剩下的边角料给雕刻成了一块用来给平民治病的祈福的宝幡。不仅如此， 空海还在这里靠念般若心经治好了平城天皇的顽疾。也就是因为这层浓厚的皇室背景，那这座深山的古刹甚至拥有了平城的山号，是不是一下子觉得大有来头？结果呢，我就是在这个最偏僻，本该是充满着苦行僧这种悲壮感的礼官所里我就看到了一个充满反差感的画面，就是一辆豪华的旅游大巴是缓缓的驶进旁边的一个停车场，车门一开，下来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感觉像是这个台湾夕阳红朝圣旅行团。当然说人家是夕阳红旅行团啊，也不是很确切，毕竟在这个人群之中呢，还有一些年轻人的身影。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这个画面啊，我呢当天呢假假的也走了十来公里的路，算是满身尘土，然后呢头上戴着一个极其普通的徒步帽子，手里边呢还打着把这雨伞，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有任何正经的这种便路装备，这完全是一副这个穷鬼徒步的这种落魄的模样。但是呢就在我的面前就浩浩荡荡的哗啦哗啦走过去啊，那几十位台湾的这个氪金玩家，他们身上穿的这个白衣简直就是白的发亮啊，真的是干干净净，显然呢就是一路坐在有空调的大巴车里面，那舒舒服服的过来的。他们每个人头上呢也都带着这崭新的这笔挺的斗笠，那手里握着做工精良的这金刚杖。那为了区分各自的法杖呢，他每个人金刚杖上还精心的绑着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那种小铃铛啊或者起伏的挂件。就当着几十号人啊整齐划一的走向大殿时啊，感觉到空气里边啊全都是那种清脆的这种叮当声以及他们的欢声笑语。看得我真的是惭愧不已啊，面对的这群啊人民币不是台币玩家或者日币玩家，我就赶紧闪在一旁的亭子里边去坐着。就在这个观自在寺的大殿门口，我还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大殿的门外面专门是放置着几个巨大的圆形的像铁桶一样的东西。如果这群人不来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在我之前的节目里边也介绍过，在这个四国遍路的文化里边，辩路者手中的这根金刚杖啊可是大有来头的，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拐棍，因为它代表着弘法大师的化身，讲究的就是同行二人。所以说金刚杖是绝对不可以随便扔到地上，或者说你带进厕所里。就当这群台湾同胞们就走到大殿前时啊，他们的动作绝对是统一且虔诚，一看就是受过了非常好的训练。他们呢就双手捧着金刚杖，就小心翼翼的把法杖就插进了这个铁桶里边，然后一堆绑着铃铛的法杖在铁桶里面碰撞，就发出阵阵清脆的响声，还让我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在规矩跟细节上这种极致的设计。看完了他们在大殿外的仪式，然后呢我就看他们走进了寺庙旁边的一个卖纪念品的地方，这要用咱们国内的叫法来类比的话，就相当于他们的法物流通处，这里边简直就是一个宗教潮牌买手店。因为它不仅卖着各种玉手手链呢，还有不同材质的念珠啊，包括一些刺绣精美的一些纳金杖啊，甚至连防雨的斗笠啊，还有高档的白色的衣服以及金刚杖的铃铛都有卖。可以说无数种 SKU 任君挑选。就这个时候结合现在日元汇率已经跌跌不休的这个大背景，整个这个商店瞬间变成了这群氪金玩家的疯狂扫货现场。你要知道在日本的寺庙里边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什么免税这种说法，但大家依然是排着队结账，疯狂采购这些带着什么灵场加持的周边产品。我当时就旁边忍不住想如果这个寺庙能挂个免税的牌子估计这帮大爷大妈能把整个店都给你搬空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大家也不要觉得我作为一个免费玩家是不是看着他们这些氪金玩家有点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其实我心里面并没有什么什么我比你们硬核我比你们强的那种优越感，我倒是产生了一种别样的体悟。因为在通往这精神洗礼的道路上，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选择。你氪金玩家，你花钱，你购买了极其舒适的游玩体验，没问题。他们有导游讲解，有空调大巴，有最全套的装备。其实这本身呢就能提供一种巨大的情绪价值跟这种心理慰藉，这是人家应得的。只不过对于我来说呢，虽然我也没有这种精美的白色衣服这种像样的装备，我的体验呢都是来自于因为暴走而泛酸的大腿，打着伞走过泥泞时溅在裤脚上的那些泥点子，以及呢这种极度疲惫带来的肉体折磨。 这恰恰对于我来说呢，就是获得内心净化的一种途径。这种肉体上的疲惫的确可以换来精神的宁静。对于我来说，可能是花钱或者说是去报一个很贵的旅行团，我可能都买不到。所以说嘛，各取所需，求人得人，这才是这趟旅行最让我满足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只通公交车，距离下一班公交车呢，一共有一个小时的间隔。这帮高级玩家们都有了自己非常严密的时刻表。果不其然，不出一刻钟，他们全部都回到了大巴车上走掉了。就在这个时候，整个寺庙就重新回归了寂静，一个它应该所拥有的样子。整个寺院不大，我在里边听着雨声，非常畅快淋漓地消磨着时间。因为我知道下一段行程啊，我将会相当的赶。就这样啊，逛完了观自在寺，我这趟四国的拉练呢也算是彻底圆满了。当我坐上大巴车，我就开始了规划下一段的行程。大巴的终点站呢就是雨荷岛站，对于我来说呢，终于对接上了铁路，让我多多少少啊会有些安心。说起雨荷岛呢，我就不得不提啊这个雨荷岛城。因为啊，对于喜欢日本战国历史的人来说，这座城啊是一个非常高的存在。因为它不仅仅是全日本现存仅有的12座现存天守之一。毕竟啊，日本到处都是后来用水泥复原的这种假的古董城堡。但是这12座城啊，可是从江户时代算是原汁原味的给挺过了几百年战火跟地震，起码保留至今的真迹。除此之外，更为关键的就是它的初代设计跟建造者，那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筑城名家，就是藤堂高虎。说起这个人呢，藤堂高虎这家伙在日本的筑城史的地位啊，堪称是一代宗师。在日本的战国时代，打仗啊，可绝对不能只靠拼兵力，更加要拼的是防御工事。藤堂高虎一生主导或者说是参与建造了就有20多座名城，在他的作品集里面，可全都是重量级的狠货。除了这个雨荷岛城之外，你看还包括这个德川幕府的江户城，还有京都的二条城，还有日本三大水城之一的这个金之城、伊贺上野城，甚至后来啊家康重建的这大阪城都有他的核心的参与。他为什么能够享有如此大名呢？因为这个家伙绝对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技术狂人。他被后人啊称之为石原大师和水城专家。他首创了把这个石墙垒的又高又陡的高石原技术。同时呢又特别擅长利用这天然的地形，可以把海水或者河水啊给引入护城河，打造出啊极其易守难攻的水上要塞。雨荷岛城呢，它的设计就有一个非常高明，或者说可以称之为非常阴险的视觉欺骗。因为藤堂高虎就利用这个地形，把城堡的这个外郭就建立成了一种罕见的不等边的五角形。因为在当时啊，进攻方的常识就是你这个城堡的外围啊，那都是设计成一个四边形的。这敌军呢一旦按照这四边形的逻辑去包围跟推算这个死角，他就可能会瞬间迷失方向，他直接就暴露在守军的交叉火力之下。就这种啊将心理学与建筑实战的完美结合的设计，就是藤堂高虎被称之为名家的原因。当然雨荷岛城之所以有名啊，可绝对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高明的设计师。就是到了德川幕府时期啊，德川家康呢就将雨荷岛城啊封给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伊达秀东。那熟悉战国史的朋友可能立马这 DNA 就开始疯狂躁动了。哎，没错，这哥们就是啊赫赫有名的独眼龙伊达正宗的长子。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联姻跟继承原因，身为长子庶出的秀宗没有办法继承老爹在东北的仙台藩本家，反而被分封到了距离东北呢有108000里的这四国最西南角。就从这个时候啊，雨荷岛城就迎来了伊达家族长达200多年的统治。这也造就了日本历史上非常奇妙的一幕，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北伊达家在南方的四国竟然还有一支强大的血脉在这个飞地里边遥相呼应。说到这儿，大伙也能听得出来我对雨荷岛城啊是非常有兴趣的，只不过我在大巴车上盘算的时候就让我感到非常的纠结。为什么呢？我当时啊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决策矩阵。如果我呢到了雨荷岛城去爬山、去买票、看天守阁、去逛一逛，你至少要在那地方耗费一个小时。根据列车的班次接驳，等我再倒腾到下一个中转站，也就是八幡滨站的时候，那应该是晚上6点钟的时间。 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晚上六点多到了八幡滨该怎么办？是要在那边住上一晚吗？因为我回九州的路线计划呢，就是要在八幡滨这边坐渡船。可是呢，我发现这个海港城市啊，实在没什么特别值得逛的地方。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内容支撑着，那么六点钟到之后的时间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地方干耗，那就没什么意思。如果不在这里住，那我就只能选择继续赶路。但如果是晚上八点多再坐渡轮去九州，那么等到了对岸都已经晚上十点多快十一点了，这可能会影响到我第二天的一个行程安排。就经过了这番极其缜密的这个逻辑推演，我就发现自己看这个雨荷岛城的代价是有点大。就为了给自己第二天的行程留出更加从容的时间，我就想了想，干脆我就放弃去看这个雨荷岛城了。毕竟这几天呢也看了不少其他的城堡了，脑补一下算了。因为我在公交车上查时刻表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从八幡滨这边去到九州旧楚的渡轮时间在5点的45分有一班。如果赶上这班渡轮呢，就可以在晚上8点钟到达旧楚。虽然呢我知道旧楚那边呢有一个国宝级别的一个旧楚的摩崖石刻，但是我对这些石头佛像就没什么太大的兴趣。毕竟呢咱们这边龙门石窟也都看过了，你这里的石窟那整体的规模跟气势应该也比不上龙门。所以说我当时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就是呢赶在五点多之前呢先到达八幡滨，然后呢坐五点多的渡轮杀到旧楚，下船之后呢立刻换乘JR火车一路北上，晚上呢就干脆直接杀到别府或者这个大芬去，在那个地方去住宿，毕竟离着温泉比较近，晚上怎么说也能洗个热水澡，好好的把牙给刷一刷先。就在那一刻我觉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是真正的首要目标。就在这种这放弃跟规划之间，那并不是说我对历史不感兴趣，只不过是成年人在旅行中就必须面对在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时必须进行的一种理性的取舍。那就这样呢，就在大巴上摇啊摇，终于摇到了雨荷岛市。我就盯着手机屏幕上面这个定位，就发现自己跟这个雨荷岛城越来越近。我的心里还抱有一丝期望，就是想着能不能就顺着这个大巴的车窗再远远的瞥一眼这个在山丘上的天守阁。我还研究了一下这个大巴车上的窗户怎么样摇开它，把手机伸出去拍个照片啥的。但可惜的是这个视野终究是被遮挡，直到大巴车已经直接开进了终点站雨荷岛站，我也始终没有看到这个城堡。就这样在雨荷岛车站呢，我就顺利换乘了前往八幡滨的火车。就没多久这火车就把我丢到了八幡滨，一个充满了大海味道的港口城市。就出了 JR 站呢，我看了一下手机导航，导航是建议我在车站等半个小时，然后呢会有一班公交车直接载我去港口，时间呢肯定来得及。我再看一下地图这车站距离港口大概也就是2公里多的路程。作为一个刚刚在四国已经暴走了一天的人来说那我还是不愿意在车站干等着，继续选择了背着包这硬扛腿儿过去，顺便呢去看看这座海港城市的街景。当然了还有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在路上希望能够找点好吃的。就在我从车站步行去港口这段路上，就充满了那种远离大都会的日本乡下特有的生活气息。我就沿着这个千丈川一路向西走，就穿过了带有浓浓昭和气息时代的这种非常冷清的商业街，一路上呢就吹着微凉的海风，偶尔呢还能闻到街边飘来的一些像炸鱼饼的这种香气，甚至还有些柑橘的清香。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又重新回到爱媛了。就这样边走边看大约这二三十分钟，我就顺利抵达了港口码头。不过呢就在买船票的时候，剧情就发生了一个极其开心的反转。我原本呢就打算去买去旧楚的船票，但到了售票窗口才惊喜的发现这个地方竟然有一条直接开往别府的直通航线。这简直是意外之喜比起我原本那个剧本就是先到旧楚再换 JR 去别府这种曲线救国的方案来说，直达别府不仅省事，而且呢正中下怀。于是呢立刻当机立断改变主意，就买了一张去别府的直通船票。但是呢这个临时改变呢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这班到达别府的船呢它的发车时间应该是发船时间要比去旧楚的船呢要早一些，它是提前到了下午的5点20分左右。你别看这提前的二十几分钟我原本在这个时间表里边是预留出来打算吃顿正餐的时间就彻底给压缩没了。 于是呢，我在买票的时候就问售票员，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售票员呢，遗憾地告诉我说，这附近基本没有什么可以坐下来吃饭的馆子。我一看这下没招了，那眼下呢，开船在即，那我也只能啊，背起背包，争分夺秒地冲向港口外围的一个市场跟商店，想啊，就赶在开船之前去买点东西啊，垫垫肚子。就在这个港口商店的扫荡过程中，我就不得不佩服啊，爱媛就是全日本顶级的柑橘产地。在商店里边啊，就作为卖橘子的区域，真的是可以用啊这琳琅满目来形容。因为货架上啊摆着一袋一袋的这种各式各样的柑橘，标着不同的品种和价钱。我能看到的名字里边呢极具诗意的，有什么河内晚柑，还有就是名字听起来就很诱人的这个红柑下。此外呢还有许许多多贴着这个很多片假名的品种，我也看不太懂。这个本来就是买伴手礼的地方呢，那简直就是一个柑橘的博物馆。因为呢船马上就要开了，我也不想在我的背包里边装上一大袋橘子，所以最终我也没有大肆扫货，就是随手抓了一包橘子果冻跟一袋像是面包的东西啊，匆匆结账走人。就在我急匆匆地赶回到码头大厅时啊，我就突然看到角落里边啊有一个极其眼熟的打卡点，它就是一扇孤零零的门，它旁边呢还放着一张啊三条腿的黄色小椅子。如果你是看过新海诚的电影啊《灵牙之旅》，那你肯定一下子就明白了。没错啊，这就是电影里边女主角这个灵牙从九州坐船登陆到四国，她停靠的第一个港口，那就是这个八幡滨港。我只能说啊，这个港口的工作人员真是厉害，就一比一复刻了电影里边那扇破门，专门放在港口啊，就供粉丝们来圣地去巡礼。讲真的，我对二次元呢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只不过呢这次啊，在这荒凉的四国港口上啊，突然发现自己啊看懂了一个 AP。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哎我又行了，主打一个虽然我不懂二次元啊，但这个流量咱必须蹭一下。灵牙之旅里边呢，这关上门就意味着阻止灾难，告别过去。也就正在此时此刻啊，这个检票的广播啊也在响，虽然我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我猜啊也是在催促所有的乘客啊尽快登船。于是呢我就匆匆的拍了几张照片，满怀期待的登上了前往九州别府的渡轮。其实在买票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这艘船的客舱啊是被分为什么一等座跟二等座，这有点像是我们高铁。对于这种跨海的渡轮呢，我的经验不多，我当时也完全搞不懂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不过我也不需要搞懂，我们这次旅游的最高指示就是啊硬核穷游，所以说我当时也毫不犹豫的就买了最便宜的二等座的船票。一上船呢，我发现啊，这艘渡轮里边内部的空间啊是非常宽敞的。可能因为不是旅游旺季啊，船上的乘客其实并不多，显得非常的空旷。二等座的休息区呢有几种不同的配置可以选，有些区域呢就像是普通火车的车厢一样，就是那种一排一排朝着同一个方向的这种航空座椅。有的区域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榻榻米，没有桌椅，但方便一行人呢可以围坐在一起。我看这里边大多数人应该都是自己开车的，他们呢就可以把车啊直接开到最底层的甲板，然后人走上来休息。我呢最后就选择了一块空旷的榻榻米区域，脱了鞋走上去。毕竟这种配置嘛在国内应该比较少见，咱们就紧着这个先体验一下。就在这上船之后，船开之前先别急着吃东西，还有一件事情先做一做，那就是先预定一下酒店吧。毕竟这船票买好了，也上了船了，我后面的这个行程也就完全定死了。担心在海上没有信号，就先搞定今天在别府的住宿。很快呢，我就在别府港口的偏北一点的地方呢就订了一家酒店，位置刚好在别府站跟别府大学之间。最让我感到满意的呢，就是这家酒店自带一个温泉大浴场。对于这种啊连日暴走的穷游党来说啊，能泡个澡那绝对是住宿的一个标配的要求。搞定住宿之后呢，心算是彻底安静下来了。然后呢，我就开始啊好好打量这艘渡轮。这一片啊榻榻米的区域非常的大，但是被划分成了好几个宽敞的空间。由于这个空间被巧妙的分割开来，大家呢都可以相互不打扰。其实我看到这里边加上我啊，也就三组乘客，这边大概有不下七八个独立的空间。我在上船的时候就发现其中一位乘客就已经趴在榻榻米上睡着了。我颇受启发，还一会儿咱也可以试着睡一觉。我感觉最棒的设计呢，就是这个榻榻米的大通铺的旁边啊，就紧紧挨着巨大的舷窗。我们脱掉鞋子坐在上面， 就背靠着舱壁，一边吃着零食，一边看着窗外的景色，欣赏着广阔的海景。坦白说，这种极其本土化，带着浓浓的这种昭和时代气息的乘船体验，让人感到不仅仅是新奇，而且呢，非常的舒服。当我草草的把带的零食都吃完之后呢，我就发现这艘船其实非常的大，往上爬呢还有两三层甲板。就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之下，我就顺着楼梯啊，就一路爬到了顶层的露天的甲板。这露天的甲板啊，这个视野非常的好，上面呢也贴心的放着一些工人休息的椅子。就站在这个地方啊，去看整个八帆滨港，我就发现这座港口啊是颇具工业化气息。岸边呢就林立着许多高耸的吊车，给人一种啊非常壮观的感觉。这时候呢天气也是阴沉沉的，还飘着点毛毛细雨。四国这片土地呢有个非常鲜明的地理特征，它就是啊几乎没有大面积的平原，山脉呢是与大海直接相连。就顺着港口远处的山头望去啊，你可以看到当地人的房子就依着山势而建，就密密麻麻的叠了一层又一层。住在这里的人每天出门回家那都必须上上下下，这种极其别致的居住形态啊，的确让人印象深刻，可能重庆的朋友会有一些舍身处地的体会。更妙的是呢，就是被细雨压低的浓雾正在缓缓的飘过，它就将整座山跟错落有致的房屋笼盖其中，感觉就像是一个桃花源的仙境一般，这氛围感直接拉满。就这样我就站在这露天的甲板上啊，吹着海风，欣赏了一会儿充满着故事感跟烟火气的山海画卷。就过了一会儿啊，时间一到，这个渡轮呢就准时拉响汽笛，就缓缓驶离了这港口，这正式向着对岸的九州进发了。船刚刚驶离港口的时候，我就顺势低头往船前下方看去啊，我这一看倒好啊，感觉自己的这个密集恐惧症都犯了。就海水的这个表面上啊，就密密麻麻的浮着许多啊那种小的水母，成群结队的。我心说，这要一不小心呢，翻身掉到海里去，这不被淹死也得被蛰死呀。就这样，我就心有戚戚焉的，还是退回到了自己的大通铺上去了。回到船舱呢，我就惬意的就坐在榻榻米上，透过巨大的舷窗啊，就发现渡轮的航线呢，并不是立刻驶入茫茫大海，而是沿着一条向着海中央延伸的半岛陆地在航行。窗外的海面上偶尔会掠过几座红色的灯塔，与远处的若隐若现的群山算是交相呼应，给人一种非常安静非常静谧的感觉。伴随着这样的风景啊，我着实觉得有点困倦了，因为周围呢实在是空无一人。于是啊，我一个人就直接霸占了这一整片宽敞的榻榻米，索性啊，我就把我自己的背包往旁边一放，直接当成枕头，整个人呢就舒舒服服的躺平在了榻榻米上。我只能听到这渡轮引擎的轻微的低鸣，完全感受不到海浪的摇晃，但就这样我也美美的眯了一觉。不得不说啊，这绝对是历经了连续几天的高强度暴走之后，身体跟精神在白天最彻底的一次放松。就睡醒一觉之后呢，整个人呢就瞬间回血了。然后呢，我就漫无目的的在空旷的船舱里面溜达，就无意间呢看到墙上一幅非常有意思的航线地图。这幅地图呢，就是以八帆滨到别府啊、旧楚的航线为中心，把对岸整个九州都画进去了。地图上呢，用那种极其生动可爱的日式卡通的那种画风啊，就标注了九州各个地方那些大名鼎鼎的旅游胜地。比如说啊，这种幽静的高千穗峡谷，还有这冒着烟的这阿苏火山，旧楚这边的大佛石刻，还有别府那边烟雾缭绕的温泉。另外我还在地图的北面看到了一个非常醒目的地标，那就是宇佐神宫。看到地图上这么丰富的景点啊，我就在心里边暗暗夸了自己一句，果然果断的跨海直奔九州啊，绝对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那么多新鲜美好的事物在前面等着我呢。既然已经睡足了，那就顺便再爬爬楼梯，去顶层的露天甲板上再去吹吹风。此时呢，渡轮已经在海上开出去很长一段距离了，回头再看呢，四国的陆地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清楚了，远远望去只能看到非常微弱的连绵起伏的山脉，在海平面的尽头就像是一道剪影一样的若隐若现。我原本呢只想在甲板上随便看着远方的群山退场，那接下来的眼前的一幕啊，却让我真的是大为震撼。因为天气本身就不好，那天色呢一直都是那种啊很暗沉沉的， 有点泛着青灰色的调子。那如果非要找个词来形容呢，那可能就是青花瓷那种啊，就是天青色等烟雨的那种意境。那个时候呢，差不多是晚上七点出头，那头顶的天空呢，虽然是保持那种啊沉闷的青灰色，但我在无意间往着正西方，也就是船所前进的方向的海面望去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了远处的景象发生了一丝奇妙的变化。在这个视线的最尽头呢，那是起伏的一个陆地的轮廓，那就是九州的陆地。在那陆地的上方呢，有厚厚的云层，就在陆地与云层之间，不知什么时候啊，已经裂开了一道极其狭窄的缝隙。这道缝隙呢，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和周围融为一体，都是那种天青色，反而是隐隐的透出了一抹啊淡淡的、非常浅的橘色。看到这里呢，我就怦然心动，哦，这太阳是要落山了吧？看这个架势啊，说不定夕阳就刚好能从这个缝隙里边给露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就死死盯着西边啊，哎，果不其然啊，那道缝隙里的橘色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浓烈。突然之间，就在那道狭窄缝隙的云端的下缘啊，就猛然探出了一个耀眼的光点。我知道，这夕阳啊，最终是在彻底落山之前，从云层中啊探出了头。紧接着，这个光点就在视野中啊一点点放大，逐渐呢就变成了一轮啊刺目的落日。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在这一轮落日的照耀下，原本暗沉的海面上瞬间就被拉出了一道啊极其耀眼的橘色的反光带。这道光带呢，就像是一条金色的道路一样，从天际线的落日一直笔直的延伸到我眼前的船舷边。这个时候，整个天空、云层的缝隙、那起伏的山脉，包括这广阔的大海，都在这一刻被壮丽的橘光给完美的全部点亮了。这是一种啊溢于言表的视觉震撼。就随着太阳一点点的从那道极窄的缝隙中显露出来啊，它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向地平线的下方坠落。能在海上看到这轮落日的时间其实非常的短，前后可能有短短的几分钟。可就在这几分钟里边，整个天空的氛围就发生了一种啊极其奇妙的反转。本来那些压在头顶上让人觉得无比压抑的那种非常沉闷的乌云，就在阳光穿透缝隙那一刹那，就仿佛失去了所有的重量。虽然理智告诉我厚厚的乌云并没有被吹散，依然盘踞在天空之中，但是那种耀眼光芒的直射，非常举重若轻的就把乌云所带来的阴郁感给彻底的给压制住了。无论是从眼里还是心里，我再也感觉不到任何压抑与沉闷，就好像一下子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平行宇宙一般。不过几分钟之后呢，夕阳就顺着那道窄缝彻底落入了远方的群山之下，那道刺目的光芒呢也随之啊渐渐的收敛。随着太阳的退场呢，天边呢逐渐晕染出了一抹啊极其绚丽的琥珀色的晚霞。就站在甲板上，就目睹了这场短暂且充满生命张力的海上日落，我感觉久久不能平静。有一种强烈的感动，它不仅仅是因为视觉上的震撼，更多的是这场日落好像是在告诉我，人生呢就像这海上的天气一样，可能会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变幻。有时候嘛，阴云密布，下着小雨，但有时候呢又突然放晴。这些所谓的好天气与坏天气，那其实就像我们人生中啊所不可避免的顺境与逆境。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去执着纠结自己到底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它就像天上的云，就像太阳一样，就在那里。无论怎样，它们都是一种纯粹的人生体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起起伏伏的经历，咱们的人生啊才能显得足够的充实。在面对这些体验的时候啊，也不必过于焦虑，只要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好。遇到问题嘛，想办法解决问题就行了，这不就是应对生活应该有的态度吗？我相信如果大家也有机会去体验仿佛可以驱散乌云的落日奇观，你肯定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天地间那股浩瀚无垠的自然之力。在这种巨大的力量面前，咱们人类啊真的是极其渺小的个体。无论我们做什么，怎么做，世界依然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去变化。太阳呢依旧会东升西落，大时代的趋势呢依旧会滚滚向前。在面对这种无可阻挡的趋势和变化，我们其实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的肩上去强行掌控或者解决。很多时候事情自有它自己的发展方向，也许呢它会变好，当然也许它会变坏，我们都不需要时刻去怀揣着一个我要主宰一切的执念。 因为我们唯一能够真正主宰的，那只有我们自己。也就在那一刻，我虽然感觉啊自己无比的渺小，但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幸运，因为我是这个庞大世界里边鲜活的一份子。也许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去改变一些微小的局部，但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去体验。就在这股浩瀚的天地伟力之下，我们要做的也是能做的，或许啊仅仅是学会如何去顺应，去顺应自然的规律，去顺应时代的趋势。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尽量去体验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足够了。就这样啊，晚上八点多，天色已经完全黑透了，渡轮呢也终于缓缓驶入了别府港。就当我背着背包走下渡轮，重新踏上了九州的土地，就当我沿着港口啊往北边酒店走去的路上啊，这路边呢就恰好出现了一个熟悉的招牌 Coco 一番屋。虽然我在上海啊经常能够吃到他家的咖喱，但是我本身呢就挺喜欢这口的，于是呢干脆就推门进去，点了一份啊非常经典的咖喱香肠饭，就舒舒服服的填饱了肚子。别看是一家没有什么新意的连锁的餐饮店，但这个体验怎么说也比在便利店里边吃盒饭要好。吃饱后呢就继续溜达，很快呢就到了酒店。简单的办理入住时呢，我发现这家酒店啊非常有意思，似乎在搞什么乳酸菌主题。在自助入住的机器旁边呢，是不仅可以免费的拿一瓶类似于养乐多一样的乳酸菌饮料，就连供客人随意取用的护肤品、牙膏、洗漱用品上面也都印着乳酸菌成分或者元素，让人觉得啊挺好玩的。于是呢，我就一口干掉了乳酸菌之后呢，就把沉重的背包往房间里一扔，就迫不及待地换上衣服，直奔一楼的大浴场。在甲板上看日落的时候啊，着实把我给冻着了。不过随着自己啊泡进滚烫的浴池里啊，这一天的疲惫跟寒气都顺着毛孔逐渐的散去，简直是人生一大快事。这个时候呢，我就不禁可以理解在机器猫里边静香为什么那么喜欢洗澡。准确来说啊，人家是喜欢泡汤。泡完汤之后呢，回到房间感觉时间尚早，我就换上一身衣服啊，又溜达到楼下的便利店呢买一些水啊零食。回到房间呢，一边啃着零食一边顺手翻开地图，开始盘算一下第二天的行程。虽然呢我的旅行计划是非常有弹性的，弹得不要不要的，但是再怎么弹呢，再过两天我还是要回到福冈，然后坐飞机回上海。摆在我面前呢其实有三条截然不同的回程路线。一条路呢就是顺着海岸线继续北上，经过中津、丰前，一路走到北九州，然后呢再从北九州绕回福冈，这条路呢我称之为北线。第二条路呢就是往山里走，就顺着藏历温泉这条线呢就一路呢奔向日田市，这条路呢我称之为中线。还有一条路呢同样是往山里走，要么呢去看看阿苏火山，要么呢就是去高千穗欣赏那里的峡谷风光，这条线呢我称之为南线。我又在地图上比划了一下，发现不管是去阿苏火山、高千穗还是去日田，这几条内陆的线路啊基本上都是要以别府或者大分作为起点。而北线呢在我地图上的确缺乏一些啊特别吸引我的标记。所以说我暂时就定位啊从中线或者南线走。那这样的话就很清楚了。无论我第二天跑多远，最后呢大概率还是要回到大分这块区域。定立好这个框架之后，我就决定啊第二天不如一路向北，先去宇佐市看看，然后呢再折返回来。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选择呢？因为宇佐虽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站，但是那边的宇佐神宫却极其的出名，绝对值得专程去一趟。而且附近的山上还有著名的寺庙，虽然交通不是很方便，但如果有幸能够去一趟的话，那绝对是不虚此行。那这时候呢，就体现出了还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呢，就必须做出优先级排序的重要性了。我心里面盘算了一下，觉得从历史啊文化底蕴还有就是稀缺性的角度来看，那宇佐神宫呢显然是属于那种更具有核心价值的重头戏。相比之下呢，别府地域温泉虽然也很有意思，是个非常值得去的自然景观，但完全可以作为备选项。于是呢我就做了决定啊，好钢呢还是要用到刃上，上午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就先去宇佐神宫，至于别府地域嘛， 等看完神宫回来，如果时间宽裕的话呢，再去也不迟。打定好主意之后呢，我就美美的仔仔细细的刷了一个医学前齿的牙，之后就美美的睡去。第二天一早呢，还是老样子，早早的起来收拾好东西，就直接前往别府大学的 JR 站，登上了一列向北慢慢悠悠开的普通列车，但目标很明确，就是宇佐站。八点不到呢，列车就顺利抵达了宇佐车站。和想象中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小巧且不起眼的乡下小站，而我的目的地就是宇佐神宫，就在这个车站的西面。等出了站，我就在车站门口看到了一个导览图，上面写着距离宇佐神宫大概有4公里的脚程。我的导航告诉我，这边呢一个小时之后有一辆公交车可以直接带你过去。等公交，那对我来说除了是浪费生命，没有别的任何意义了。于是呢，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徒步。不得不说，当地的导览图啊，制作真的是非常用心。因为这张导览图呢，就是鼓励大家坐铁路到达车站之后，然后徒步前往宇佐神宫。他们甚至还在沿途设置了一些二维码，让你去扫码打卡。这种细腻的心思啊，让我感到非常的佩服。当然了，这些小心思呢，主要还是为了服务本国的游客，因为牌子上密密麻麻写的全都是日文。我呢，就用手机把这张线路图给拍了下来，那作为接下来的路书。但仔细一看呢，就发现这张图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并没有让你去沿着那种枯燥乏味的车型大马路去走，反而呢是特意规划了一条穿梭在乡间小路的路线。很多时候呢，在公路上徒步4公里呢，是一件极其枯燥且折磨人的事情。不过呢，有了这份地图的指引，就可以避开喧嚣的大路，穿行在这种静谧的村庄跟绿意盎然的乡野之间。原本呢应该是很枯燥的徒步呢，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件充满探索乐趣的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体验设计。那接下来呢，我就拿着手机呢，沿着这张地图的指引，在乡间小路中穿行，迎着清晨的微风呢，就一路向4公里之外的宇佐神宫走去。就在这徒步的过程中啊，除了路边的农田，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那些常常在参天大树下建造的像石头小房子一样的迷你神龛。在日本这个神道教底色浓厚的国家，这种散落在村落田野之间的小神龛真是随处可见，想必呢跟当地人的祭祀习俗是息息相关的。看着这些古朴的石头神龛，我也忍不住思索了一下这信仰这回事。老实说，我自己对于信仰本身呢，并没有太多过于深邃的思考，但我总觉得有信仰未必是一件坏事。很多时候民间那种最淳朴的信仰，其实就是给人划定了一条清晰的底线，它能给你的是一个是非善恶的标准，一种无条件的善恶观。就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如果有这样一份笃定的信仰来托底，往往能让一个人把日子过得更加踏实，能更加从容。顺着这乡间的小路呢，穿过这一片农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趟旅程的重头戏，就是宇佐神宫。你别看宇佐站是又小又偏僻，但这座宇佐神宫的来头可是非常大的，它绝对称得上是日本神道教体系里面的大佬级别。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在日本全国有大大小小的八幡宫，或者说八幡神社，一共呢差不多有4万多座，而这里的这个宇佐神宫正是这4万多座神社的总本宫，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总部，就是大本营。它呢就创建于公元的725年，它所供奉的八幡大神不仅被视为日本国家与皇室的守护神，在后来的历史中更是被武士阶层疯狂的崇拜，奉为保佑五运亨通的五运之神。也正因为如此，宇佐神宫的历史地位非常的高，他是日本极少数有资格直接接受天皇的钦差特使直接来参拜的神社之一。在平安时代，那个权倾朝野的大臣平清盛当年呢就曾作为钦差特使被派遣到这个地方，你应该就能感受到宇佐神宫在古代政界的巨大影响力。其次呢，这里在日本的宗教史上有着极具开创性的地位。宇佐神宫是日本最早践行神佛习合的场所，这个神佛习合的意思就是神道教与佛教进行融合。 就在漫长的历史中，这里曾经与旁边的弥勒寺共存，就形成了一种啊，就是神社与寺院一体的神宫寺格局。就直到明治时期的神佛分离令啊，才将他们真正的分开。尽管如此啊，大家可能听过佛教仪式里边有个放生会，对于这样一种习俗呢，这里也就是它在日本的一个重要起源地之一。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我之前的节目里边讲过天台宗的开山祖师最澄以及真言宗的开山祖师啊空海，他们出使唐朝回国之后呢，各立门派，各种合作与对抗。不过就在这二位啊作为遣唐使出海前往大唐之前，他们都特意来这个宇佐神宫去祈求航海的平安。我们就不难感受到，无论是政教，宇佐神宫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除了这个历史很显赫之外，它在建筑上也极具特色。它的本殿呢，就是采用的极其罕见的八幡造的样式，目前呢已经被列为日本国宝。那这种建筑呢，咋一看啊，它就是前后两栋独立的房子，但你走近的观察呢，实际上它是通过中央共用的一个雨通相互的连接在一起，这种设计非常巧妙。就这样，就带着对这种厚重历史的敬畏感，我就迈步走进了这座气象森严的千年神宫。就真正进入到神宫的腹地之后，首先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刚才提到那些极其干净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宫殿群。在近距离的观察下，建筑色彩呢显得格外鲜明，朱红色的墙壁与立柱搭配着乌黑深邃的黑瓦，就在周围茂密参天的古树下，就显得既纯粹又耀眼。在神宫的内部呢，有一条石板参道，两旁呢就覆盖着一片幽静的小树林。无论是地上的石头桥，还是脚下蔓延的石阶，目光所及之处几乎全被苍翠的树林和厚厚的青苔所包裹着，连池子里的水也映衬着一片碧绿。这种大面积啊高饱和的绿色，给人一种啊勃勃生机、万物景发，不是，是那种啊灵气逼人的感觉。对，讲真，身在其中，那内心的浮躁就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完全地融入到这种自然的空灵里边。而正是这种非常深邃而且很幽静的自然的绿色，与旁边神宫建筑上那种一尘不染的极其鲜亮的朱红色，就形成了一种极其强烈的视觉对比。不过呢，这种对比不但没有这种突兀的感觉，反而让整座神宫都透出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清丽与庄严。就这样，我就顺着这片充满灵气的参道，就一路走到了本殿前准备参拜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旁边的参拜的牌子上就写着，在宇佐神宫参拜的规矩呢，就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就是二礼四拍手一礼。如果大家去过其他的日本的神社，应该都知道，通常的规矩都是二礼二拍手一礼。它意思就是你先鞠躬两次，然后拍手两次，然后再鞠躬一次。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要足足要拍四次手呢？我当时也不明白就赶紧问了问 GPT， 我才知道现在日本绝大多数神社所通用的这个二拍手呢，都是到了近代的明治或者大正时期，才由政府出面统一制定的标准化礼仪。而像是宇佐神宫这样的底蕴极其深厚的顶级古老神社，它是顽强地保留了标准化之前的古代的礼仪。因为在神道教的传统中，拍手是一种呼唤神明、表达敬意的动作。拍手的次数越多呢，就代表着对神明的敬畏之情就越深厚。那作为全国4万多座八幡宫的总本宫，而且呢拥有着接受天皇特使参拜的崇高地位，那这里的神明级别那实在是太高了，那就必须要用四拍手这种最高级别的古老礼法，才能表达出最深切的敬畏。在此之外呢，民间也有种说法认为四呢就代表着四方或者四季，它的寓意呢就是祈求天下四方的太平与一年四季的丰收。无论是哪种解释，当你站在这座灵气逼人的古老神宫前，你双手合十，那毕恭毕敬的连拍四次手时那种仪式感绝对是普通神社所无法比拟的。顺便提一句除了宇佐神宫，全日本呢只有出云大社、弥岩神社等极少数几座顶级古老神社，至今呢其依然保留了这种四拍手的古老礼仪。就这样呢，在宇佐神宫里逛了一圈，做完了这套充满着仪式感的流程之后 就差不多到了早上9点多，我就慢慢悠悠的踱出了神宫。我事先呢在导航上看到了不久之后呢会有一辆公交车可以搭乘，这样呢我就不用再腿儿的4公里啊重新回到 JR 站。就在这个公交车站的对面呢就是玉座神宫的游客接待处，离车子来呢还有10分钟，我就正好想去看看有没有纪念章可以去盖一盖。进了接待处呢就刚好碰到里面一位工作人员，竟然是一位啊有着欧美模样的大姐。她见我进来就用日语问我，我也非常礼貌的用日语告诉她其实我听不懂日语。然后呢她就想了想就用英语问我，你会英语吗？我说会那么一点点。然后呢就跟她很开心的聊了起来。原来她是来自于英国，然后在这里定居。她自己本身日语非常好，就在这里做一个接待员的工作。我得知如此啊非常的敬佩她，主要是敬佩她的日语竟然这么的好。随着跟他的有一搭没搭聊起来啊，我就告诉他我已经逛完了玉座神宫了，我现在呢特别想去富贵寺，而且呢我之前也查到了就在 JR 车站的旁边呢有一个咖啡馆，差不多是10点钟开始营业，咖啡馆的主人呢可以提供租自行车的服务。这位英国的大姐就告诉我说，你说的没错，去富贵寺呢是没有公交线路可以去的，你要么就打车上去，要么呢你租自行车骑上去也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过有点远。我说没有关系，然后呢就向他道谢，离开了游客中心，搭上了巴士直接回到了车站。等到了车站呢刚好10点钟，跑到那个咖啡馆刚好看到一位老奶奶开着车停在了咖啡馆旁边，下车之后呢看到了我，赶紧呢向我打招呼，我也向他打招呼，然后示意这家店是不是要开门了，他点头示意，然后快步的走向了后门。不一会儿呢他就在里边呢把店门打开了邀请我进去。我表明了来意想要租自行车啊，他说没有问题，就给我拿一张表格填了一下。租自行车的费用啊果然挺低的，这租一天的费用啊也仅仅是300日元，这折合人民币就是10块钱出头，那跟不要钱差不多了，而且呢也一样完全不需要押金。我把300块钱交给他，他让自己的老伴在后边把自行车装好推到前面来。当我填完了表格，自行车也准备好了，我就觉得这种全凭信任全凭自觉的社会模式的确啊，在日本的乡下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不得不说啊，那天的天气啊真的是好到让人啊又爱又恨，晴空万里，这一丝云彩都没有，随之而来的就是极其刺眼的烈日。虽然呢我穿了防晒服把身体裹得算严严实实的，但是呢还是老样子，唯独呢就漏算了一双防晒手套。就这样啊，我的双手的手背呢就这么毫无遮挡的就暴露在毒辣的阳光下，这就导致后来我回国一看啊，这手背啊黑了一大圈。那就在我现在录音的时候呢，那手背已经开始脱皮了。那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夏天呢在户外骑行，这无论如何记得戴个手套。从宇佐站到富贵寺大约是有10公里的路程，因为富贵寺呢是位于果东半岛的山里面，那么这10公里呢几乎全都是爬坡的山路。不过好在呢我这个自行车呢还是一个电助力自行车，因此呢也没有太费劲儿。于是我就沿着蜿蜒的山间小路一路向上，沿途的风景啊是非常的原始且荒凉，因为没有公交车嘛，大家可以想象到啊，有时候连个人影都看不到。这路两旁呢时不时出现大片的农田跟寂静的牧场，有一种啊彻底脱离了现代社会的旷野感，时不时呢还能闻到一些牛粪的味道，哎，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就这样在烈日下艰苦跋涉了10公里之后，我终于抵达了隐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富贵寺。我就在富贵寺外的一个小停车场啊停好了自行车，毕竟嘛骑了这么远的山路，肚子也饿了咕咕叫了，早饭也没怎么吃，所以说我也并没有急着去参观寺庙，而是啊掉头跑到旁边一家非常接地气的杂货铺。这个杂货铺呢虽然也卖一些特产啊纪念品之类的，但是呢它也兼做一点餐饮。这推门进去呢发现这是一家极其原生态的乡下小店，穿过售货区呢后面就有几张桌子拼成的一个非常小的食堂。女主人招呼我进来，给我倒了茶水，然后给我展示了菜单，也告诉我这个地方呢只有一种东西可以点，就是一个定时套餐。这也没有给我任何选择的空间嘛，我就直接说那就来一份套餐吧，有什么吃什么。然后呢老板就转身去后厨忙活了，比如在他店里边呢兜兜转转的看了看那些售卖的商品，而且呢看看墙上那些昭和时期的画报， 有一种穿越回老式日剧的感觉。不一会儿呢，老板就端着一个托盘走出来了。哇，这份定食也是出乎意料的丰盛。这除了主菜啊，更让人惊喜的是一碗啊热气腾腾的一个猪肉味增汤。这汤里啊不仅是有猪肉跟蔬菜，更是有面条，而且这种面条的做法啊，我觉得像极了就是河南的烩面，看起来就相当有亲切感啊。这不仅如此呢，它旁边还配了七八个小碟子，里边就装着各式精致的小菜。就这顿地道的农家定食呢，一下子就让我的体力值给拉满了。吃饱喝足之后呢，付了钱向老板表示感谢，然后呢我就正式的迈入了富贵寺的大门。如果说鱼佐神宫啊代表的是神道教的辉煌，那么这座富贵寺啊则肯定算是日本佛教建筑里边啊是当之无愧的无价之宝。为什么我会愿意这么折腾到这里来呢？那就是因为这里有着九州地区所现存最古老的木造建筑，就是它的富贵寺的大堂。这个大堂呢是建于公元12世纪的平安时代的后期，在日本的历史文化界啊，它可是与京都平等院的凤凰堂以及平泉中尊寺的金色堂被并列为日本的三大阿弥陀堂，你就知道这个地位到底有多高了。来到大堂前呢，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历史沧桑感。这个地方与宇佐神宫那种耀眼夺目的朱红不同，富贵寺的大堂呢没有涂刷任何鲜艳的油漆，就历经了近千年的风吹雨打，原木色的建筑啊早就已经褪去了初建时的光泽，它留下的只有啊岁月沉淀之后的那种斑驳和古朴。这座未加粉饰的千年古刹呢，就这么矗立在啊茂密的森林之中，周围都是遮天蔽日的绿色，耳边呢只有风吹过的沙沙声。就站在这座木造建筑前，你就可以看到啊上面历尽沧桑的木头的纹路，它真的会让你产生一种啊时间就在这里静止的错觉。按照日本寺庙的规矩，进入这种国宝级的古建筑是必须脱鞋的。于是我脱下鞋子，光脚踩在富贵寺大堂那历经岁月打磨的古老的木地板上，手也摸着那木质的外墙，就是那种温润而粗糙的质感，就仿佛让我瞬间就触摸到了相当于是我们宋朝这个时代的脉搏。要知道这座大堂可是自建成以来主体结构几乎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改动，算是原汁原味的保留到了今天。大堂内部的光线的确有些昏暗，因为没有任何游客，我呢独自一个人坐在堂内，外面强烈的阳光似乎是被彻底的隔绝了，就一阵极其舒爽的穿堂风吹过，凉意瞬间覆盖全身。就借着这种悠然的自然光，我静静地端详着须弥坛上供奉的那尊木造的阿弥陀如来坐像。这尊佛像呢面容慈祥，雕工也非常的精湛，同样是日本法定的重要文化财产，它呢也静静地俯瞰着众生。除了佛像啊，这座大堂最核心的艺术瑰宝啊其实是啊绘满在四壁跟柱子上的阿弥陀净土变相图。根据史料记载啊，在千年前这个大堂刚刚落成时，这里边可谓是金碧辉煌，色彩是极其绚丽的，画中描绘了一个极乐净土的世界，就仿佛让人身临其境，是日本代表性的四大壁画之一。然而呢岁月无情，在经历了千年的风霜洗礼，当年那些夺目的色彩还有金箔早就已经剥落或者褪色了，如今呢我们只能在昏暗的光线下能隐隐约约地看清楚一些非常暗淡的这种壁画的轮廓。从曾经极尽的辉煌到如今的斑驳，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我非常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种无常的悲凉。世间万物终有衰败的一天。就坐在这里啊，看着这些模糊的壁画，历史的这种沧桑感啊是扑面而来。我不禁地想啊，真正的文化传承很多时候啊并不依赖于这些具象的物质遗存，而早就作为了一种思想认同，是深深地刻在人们的基因里，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但是呢，如果没有啊像富贵寺大堂这样极其罕见的实体建筑作为载体，那我们又如何能够如此直观而且如此身临其境地去触摸到那些已经远去的历史呢？我没有什么头绪，只是在里边坐了许久，感受完了那份跨越千年的宁静之后呢，我才依依不舍地起身离开。走出了寺庙，我拿出地图看了看，其实啊在这一片国东半岛的深山里边还隐藏了许多古老的寺庙，比如说著名的梁子寺、 还有文殊仙寺等等。不过如果要去这些地方啊，那我得再哼哧哼哧的骑上十几公里的山路。更关键的是，租给我自行车的这对老爷爷老奶奶，他们的咖啡店呢，下午4点钟就要关门了。我呢，怎么着都要在4点之前把车还回去。我当时啊，就忍不住感叹啊，这才是真正让人羡慕的惬意人生啊！你看，这早上10点钟开门，下午呢4点钟就关门，这一天呢，满打满算也就工作6个小时。这种生活方式显然不是以赚钱为绝对导向的。对他们来说啊，开这家小店更多的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每天也许可以和形形色色的客人聊聊天，打发打发时间，这就足够了。这种啊不被金钱裹挟，非常松弛很自然的生活态度，真的是一种啊非常完美的理想的生活状态。羡慕归羡慕啊，这时间不早了，我果断决定呢放弃后续的寺庙行程，准备呢原路返回。俗话说啊，这上山容易下山难，但是骑自行车这可是反过来的。来的时候那折磨人的是十里的上坡路啊，回去时呢全变成了非常爽快的下坡。我呢就一路风驰电掣，原本呢费着老鼻子劲儿才爬上去的山路啊，这没一会儿就冲到底了。大概下午2点多左右吧，我就已经回到了玉朵站，还还了车。然后呢我就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行程。看着地图啊，思来想去，在我定下来这3条线路里边呢，选择了一个我认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那就是阿苏火山。因为阿苏火山呢，它不仅仅有着壮观的自然景观，而且据说呢还是可以去徒步爬山的。对于我这种啊平时就喜欢户外徒步的人来说，如果能在日本来一场火山徒步，那绝对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了。为了去阿苏呢，我查了一下路线，跟之前的计划一样，就必须从现在的宇佐呢回到别府，然后呢再从别府啊经由大分市，最终呢转车前往到阿苏。爬阿苏火山呢肯定是第二天的事情了，但是呢我就可以顺着这条线路啊去找在这条线路上面我还有哪些其他有兴趣的地方，用来填补我当天下午的时间空缺。想了一下呢，我决定啊还是去看一看别府的地狱温泉吧。这里所谓的地狱啊，其实就是别府所特有的各种地热温泉的一个景观。因为我自己呢对纯自然景观的兴趣啊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一开始还很犹豫。就为了打消疑虑呢，我甚至跑到车站的游客中心呢去问工作人员，你们去看过那些地狱温泉吗？那结果对方非常诚实的摇了摇头啊，这个没有啊。不过呢这倒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哎，来都来了吧，总不能留个什么遗憾吧。于是呢我就从别府的车站下车之后就坐上了大巴车，奔着他们地狱温泉的方向就跑去了。别府呢一共有好几个地狱，但是呢我问了一下 GPT， 觉得也没必要去买那种全包的通票把所有的地狱啊都打卡打一遍，干脆啊就挑一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看看就行了。GPT 呢就告诉我，你就去看那个海地狱啊就够了，那个名气最大。的确啊，我一走进去啊，那扑面而来的就是翻滚着的白色蒸汽，一股硫磺味儿。但是让人感到惊艳的是啊，在这沸腾的泉水啊竟然就呈现出一种极其梦幻的一种蓝色。这是种什么蓝色呢？哎，对，就是那种蒂芙尼蓝。据说啊是因为这个泉水里面溶解了大量的硫酸铁，这才造就了这种清凉犹如海水一般，但实际上的温度啊高达将近98度的奇特景观。就在这个海地狱的这温泉池塘旁边呢，不远处就有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叫血池地狱。如果说海地狱那是清凉梦幻一般的蓝，那血池地狱啊那就是彻彻底底的狂野一样的红。这一池子啊翻滚的泉水啊呈现出这种橘红色，那简直就是像沸腾的血液一样。GPT 告诉我说，这是因为啊，地下喷出的泉水跟粘土中富含氧化铁跟氧化镁。我就很好奇啊，这两个地域呢，明明挨得这么近，就在同一个区域，但地下所蕴含的矿物质啊，还截然的不同，结果就孕育出了颜色完全相反的两种极端的奇观。你可以说这是大自然鬼斧神工，但在我看来，这两个温泉都尿不到一个壶里，的确让人感到非常的惊奇。就看完了这温泉啊，这旁边正好有一个公共的足汤，就是可以泡脚的地方。那很多游客就在坐在里面泡脚，加上我这种啊有温泉不泡王八蛋的性格，就直接冲过去啊，脱了鞋袜也泡了一下，不由得感叹啊，这可真是烫啊！但泡起来是真的舒服。我泡着的时候呢，也没闲着，四处打量，就无意间就看到了这个足汤的注水口， 它其实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管子，就把热气腾腾的泉水啊倾注在一个斜躺着的用竹子拼成的板子上，然后这个板子的下方呢又有一个斜躺着的竹子的板子，可以看到啊，热水呢就在这个竹板上面呢反复的左右横跳，最终呢落在我们脚下的这个足汤里面去。我这一下就明白了，肯定是注水口的水温非常的高，强行让热水在不同的板子之间来回的跳动，就使得滚烫的泉水呢能够自然的降温，也算是别出心裁了。这个设计啊必须点赞。泡完了足汤，离开了海地浴，一看时间呢也差不多4点多了，奔波了一整天呢，又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那就是干饭。我这个人呢其实对吃有着非常高的热情啊，遇到好吃的绝不嘴软。因为我要回到别府车站，我一搜啊，发现车站旁边啊就有一家鸟贵族。哎，大家都懂的啊，我非常喜欢吃烤串啊，因为去的早啊，连队都不用排，直接进去就开始吃了。我看着菜单呢，就跟第一天到福冈一样啊，就是开启了这狂暴点餐模式，来了一大堆烤串。看着这滋滋冒油的烤串端上桌呀，我也顾不上什么形象啊，就是一顿猛造啊。我坐的是吧台旁边呢，也有一个人单独来吃饭的，但他们呢也就是点上三四份吃的慢慢的吃，低头再看看我自己这七八份吃的，就觉得这自己有点太摆不上台面了。不过呢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那么多偶像的这种包袱，就着柠檬沙瓦把所有点的东西啊全都塞肚子里边去了，撑得我直翻白眼。但你还真别说，这种味蕾上的极致享受，这瞬间扫光了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吃饱喝足了，带着微醺的魔鬼的步伐漫步在别府的夜色之中，这一天呢堪称是完美。不过呢，就在别府站准备等车的时候，就在这个车站东口的广场上面，也就是啊别府观光之父一个叫油屋雄八的雕像旁边，我就意外的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设施，它叫做手汤。那刚才我不是讲过吗，下午我泡了足汤，这手汤那顾名思义那就是给你洗手的温泉。因为在日本的一些啊温泉圣地，如果啊这个泉眼的出水量不够大，或者仅仅是够洗手间用水，那么当地人呢就会把它巧妙的做成一个手汤，专门供过路的游客呢泡泡手。我一想啊，这不就是来着了吗，今天呢在烈日下来来回回骑了20公里的自行车，手背呢就被晒得通红，我便毫不犹豫的就把手伸了进去。手汤的温度呢其实还可以，温热并不是很烫，但是浸泡着我这晒伤的手背啊还是有一阵啊微微的刺痛感。泡完之后呢，我发现我的手背啊它变得更红了，虽然手背是有些疼，但是我绝对相信啊这会对我的皮肤的恢复有决定性的作用。不管你信不信，哎，反正我是信了。也就是在等车的时候呢，我就把晚上的住宿安排好了。咱们明天的目标呢就是阿苏火山，那么从大分县直接杀过去呢距离的确挺远的，所以说我就决定在半路啊找个地方落脚。在地图上一阵比划之后呢，我就选中了一个叫做竹田市的地方，那里有一家看起来很合眼缘的一个日式的传统旅馆，而且呢附近还有一个著名的古迹啊叫做冈城遗址，虽然我估计也没时间去看，但竹田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有历史古韵的。于是哎，我就坐上了从别府开往大分再转往竹田的列车，车厢里呢还是像以往一样挤满了刚刚放学的中学生，列车呢就在轨道上面摇摇晃晃，这噪音也不小。但是我就发现有不少学生呢就从书包里边直接掏出了本子试卷，把他们平铺在腿上就争分夺秒的开始写着作业。看着他们认真专注的模样，我就不禁感慨，原来啊日本的中学生的生活呀也如此的卷。就这样一路摇摇晃晃，终于抵达了竹田站。不过呢在这个时候下车就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就当我准备出站的时候，就在闸机处呢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能刷 IC 卡的地方，正好呢这个工作人员还没有下班，我就跑到窗口去问，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刷 IC 卡。我就打开我的手机导航指给他看，我说我是在别府上车的，那个地方呢我是刷 IC 卡进去的，但是如果这里不能刷 IC 卡出去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呢？工作人员呢就非常淡定的告诉我说没有关系，这边出站呢只能付现金。于是呢我就掏出了现金补了票，随后呢工作人员就递给我一张纸质的一个乘车证明，上面写着精算书，他就问我 你之后会回到大分吗？我说我不会再回去了，我应该是会往熊本方向走。他说那就没关系，你去到熊本，或者说像熊本那样子有 IC 卡机体的那种大站，你就把这张纸给当地的工作人员看，那他呢就会帮你把别府进站那个记录啊给人工的消除掉，这样你的 IC 卡呢就不会被锁死了。我一听啊就如释重负了，就赶紧小心翼翼的把这张可以人工解锁的这高科技纸条还给塞进了口袋里面。出了站我没有直接去旅馆，而是直接奔向了这 JR 站旁边的有一个日归汤，一所本地的温泉，它的营业时间是到晚上九点钟，而我刚刚到站的时间只有八点半，还有时间可以去泡一个澡呀。就当我兴冲冲的来到了这日归汤的旁边，结果一看就傻眼了，今天刚好是他们每个月两次的休息日。对我来说啊，那叫一个失望呀，这种失望的感觉可是比没有去看成雨和岛城要失望的多。但是也没有办法，人算不如天算嘛。于是呢我就一路垂头丧气的走回了旅馆。竹田的规模非常的小，都没有宽的街道，感觉就像是在一个村子里面行走一样。所有的店铺呢都已经关门了，只有一些居酒屋能够透出来一些灯光，还有一些欢笑跟吵闹声。就这样走了一公里啊，就到了旅馆。这家旅馆呢是一家非常老旧但非常地道的日式旅馆，这比起那些西式的连锁酒店算是便宜了不少。房间里面呢就铺着榻榻米，就连床铺啊被褥都要自己动手去铺，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但对于我这种喜欢探索的游客来说呢，这是求之不得的体验。不过有什么说什么，这个附近呢的确没有什么便利店，就别说罗森 7-11 这样的便利店了，这周围的一圈连个亮灯的商店都没有。我口渴想喝水呢，也只能跑到楼下的这个自动售货机里面去买。这更让我哭笑不得呢，就是这家旅馆的公共卫浴呢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淋浴间，也没有泡澡的浴池。仔细回想一下，今天算是我在全日本最著名的温泉之都别府啊折腾了那么一大圈，不仅手被晒伤了，结果到了晚上竟然是我这趟日本之旅中唯一一天没有泡上汤的日子。这种强烈的反差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就带着这次无奈与疲惫，我就洗漱完毕，就躺在自己铺好的榻榻米上了，就沉沉的睡去了。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录的时间的确是不短，是因为我扳着手指头算了一下，这样我两天做一集，那这样的话下一集呢刚好是把最后这两天全部完美收官。在今天的这一期里边，我们从四国的岩光寺、观自在寺，经过了极致的两栖作战，我们重新踏上了九州的土地。在宇佐神宫和富贵寺接受了精神洗礼之后，就一路经过了别府的温泉，最后驻扎在了前往阿苏火山的要道口竹田。按照计划，第二天呢我将正式的向阿苏火山进发，去尝试啊揭开这座火山的神秘面纱，然后呢还要再找个地方住上一晚，周五的时候返回福冈。可以说我对于第二天那充满未知与挑战的火山徒步啊，在梦里啊就已经开始期待了。至于这次的火山之旅到底是否顺利，是否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那我们就在下一期节目，也就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里边再揭晓吧。这一次节目呢就做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都能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